在青春期孩子追求梦想的时候啊，他们都是需要被培育的。
培育啊，让我想到就很像培育个种子，然后等它发芽结果子。
培养孩子啊，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园丁。
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青春期对生活一点兴趣，对任何职业也没有什么兴趣的一个孩子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火花，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
青少年呢，是从我长大想要做什么进展到我如何达到我想要做的。
我们可能没有梦想，我们去鼓励他，但有些孩子他很有主见，当父母没有办法认可孩子的梦想的时候，那父母该怎么办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周的青春期的祝福。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成明。
大家好，我是梦圆。
在前面的七期节目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第一方面的情感需求指标被关注。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要了解青少年呢需要全然的关注，因为他们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来珍视，来看重他们本身，并赞赏他们所做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青春期孩子第二大类的情感需求指标，鼓励指标。
鼓励里边也有两个方面的哈，一个是培育，第二个是支持，对吧？
是。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培育。
对，在青春期孩子追求梦想的时候啊，他们都是需要被培育的，然后呢，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时候呢，就需要得到支持。程敏兄刚才也说了，我们今天呢侧重呢跟大家聊一聊鼓励指标的第一方面，培育。
培育啊，让我想到就很像农民在种田，培育个种子，然后等它发芽结果子，然后有收成。
对，这个比喻好。梦圆讲到培育植物啊、庄稼啊、花卉啊，我觉得都是有个重点，是要照着种子，照这个孩子他的天性培养他，因材施教，顺应他的天性去培养，然后呢发掘他的恩赐啊和他的优势去培养。
对，然后我们说培育的这个培呢是土字旁的一个培，那很多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想成是另外一个陪伴的培，就是孩子就是你得陪伴着他，在他身边
一边陪伴一边养育。
对，
我觉得这个培育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鼓励他啦，比如说他在家的时候这18年的时间是一个过程，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目标和他的梦想是一个结果，或者是将来的一个目标，是两方面的。那我们现在做的培养他的作息时间啊，他的品格啊，实现他梦想一些基础的东西啊，然后呢将来他的梦想才会去实现。
培育也一定包含着某种时间成本在里头，有这种你看不见什么果实，但是你依然要滋养他，要让他有这个孕育养分的时间，就是这个过程是挺不容易的，但是要满怀希望。
其实安好理解的培育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作为父母要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要帮助孩子把梦想实现。
对，陈敏看来呢，这个过程里面更重要，他的这个目标和梦想，因为大部分的人长大了之后做的职业跟他们小时候青年的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是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平时培养他这种无论做将来做什么职业他都需要的那些品质，比如说坚持啊，比如说那个不放弃啊，比如说知道怎么去规范做计划做一些准备啊，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你的基础都打好了，到时候就算是转行也好的梦想换了一个也好那都没有关系，这些基本的品质是更加重要。
对，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一个要点，作为父母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和态度来培育孩子。
具体的行动和态度培育， 培育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在孩子奋力要成为成人的时候，你可以培育他。就像我们在奋力变得更加像基督的时候，神培育我们那样，青少年在追求梦想的时候需要我们鼓励。第一点，实际可行的协助方案，倾听你的孩子面临什么样的挣扎和困扰，并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物质、情感、财务或精神上的支持。提供财务的安定，别老是说你有多穷或抱怨你没有什么。为你的家人提供健康保险，让你的孩子参与帮助别人的工作，让他借此学习服务的价值。做好收支预算的管理，每个月按时付清信用卡的欠款，仔细评估大笔的花费，让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财务，为你的孩子做好示范，教导你的孩子如何平衡收支，以最好的价格购物，如何使用自动提款机，在孩子合适的年纪为他在银行开立一个账户，在孩子上初中或高中之前利用假期安排一次大学之旅，和他一起去看看各大院校，教他生活技能，比如如何洗衣服，如何计划事情，如何采购并煮一顿饭，如何用熨斗把衣服烫平，如何打长途电话，了解信用评级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处理紧急状况，让你的孩子和你一起权衡轻重，参与决定，即使这个决定并不直接影响他。第二点，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帮助你的孩子确定人生目标，帮助你的孩子设定一些短期的目标，比如进大学、买车等等，允许你的孩子尝试多种工作，以便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不管孩子有什么梦想，都不要向他泼冷水。青少年是从我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发展到我如何达到我想要做的，如果他有困惑或感觉到很有挫折感，可能的话带他去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咨询，告诉孩子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在左右陪伴，邀请兴趣各不相同的成年人到你家里谈谈各自的兴趣，让你的孩子听一听生命中各种不同的选择，永远怀抱希望。
在今天作者的分享中啊，我们应该好好的体会一句话，程敏兄刚才也提到了，那就是培育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因为在孩子奋力要成为成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培育他的。
对，我们要发掘这个孩子他的优势或者他的恩赐在哪里，然后去启发，让他这种恩赐能够发挥出来，能够派上用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父母都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讲到这个启发哈，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是一个教育家说的，他说平庸的老师讲述，良好的老师解释，优秀的老师掩饰，伟大的老师启迪。
嗯，
这里讲到是老师，那我换成父母也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对孩子的启迪。
嗯，
我们可以说哎呀你应该去做这个东西了，你就去做吧，或者说我给你解释一下，或者我演示给你看做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父亲或母亲能够对他孩子有一种启迪，激发出来他那种对某一个职业或者是某件事情让他心里边产生一种不光是爱好是一种激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挑战，但是如果能做到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很多小孩吧，你叫他去做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没有什么感觉或者也没有兴趣，但是你一教给他一样东西他喜欢的，他就会内心会有一种自动力去做，他会去努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真的是这样。其实培育一个孩子，我自己也觉得最难的一个点啊，其实就是去发现孩子他个性中那个会让他小火花的那个亮点。嗯，就是他去做这件事情，他好像个性当中有某种东西能够让他心中好像产生了一个小火花。
嗯，
最近有一个很好看的电影，是个动画片， 它是讲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去寻找这个小火花的这样一个动画片，还蛮值得父母跟孩子可以一起去看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啊，可能父母的言语有的时候说教不太管用了，也许可以借助一些好的书籍或者是一个好的电影，跟他去了解了解就是他自己的爱好上面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个电影就是讲一个非常觉得百无聊赖的一个灵魂，他怎么样子可以变得对生命重新燃有希望啊，是一个很深度的电影。有的时候可能父母跟青春期的孩子是没有话可以谈了，因为确实我们的言语跟孩子的时代其实这个代沟啊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很想要了解和培育孩子，可是其实许多的青少年他给你的回答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做，我没想，什么都好，就是他的回答是非常让你很想发火的答案。但是就是如果很幸运你碰到一个对自己认知非常清晰的青少年，那当然是幸运的。可是其实好多好多青少年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是非常迷茫的，而且有很多孩子他会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渴望的，我衣食无缺，而且有些父母如果给孩子留下的资产他眼见着可以根本什么都用做也会有衣食，那我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我的动力在哪儿呢？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挑战之一，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青春期对生活一点兴趣，对任何职业也没有什么兴趣的一个孩子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火花，对生活的一个盼望。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是想就是培育孩子确实是一个过程，可是也别忘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父母自己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千万别在培育孩子的时候，对我来说第一个要警戒的就是别把我的梦想强加给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梦想。那第二个就是我要警戒的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在青春期还没有特别清晰地构建他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呢，我也不能放弃希望。我不可以就这样否认我的孩子，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我们告诉他做什么也不是他想做的，可是他自己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对，
那这种时候可能我们要借助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去跟他有一些好像类似第三方的一种对话。借助任何一个作品或者甚至于是一场综艺的一个节目，某一个职业的一个综艺节目可以跟他一起看，甚至于是一场辩论会，就是让孩子能跟你开始说话，就有机会可以培育孩子了。别把孩子往外推。
对，除了这些方法之外我也想到，当然现在疫情是出不去了，疫情好了之后那可以带去外边去看看啊，听一个音乐会啊，看也许他会对音乐感兴趣呢，对吧？也许带他去看一个歌剧啊，也许他会喜欢唱歌呢，汽车的展览会啊，也许对汽车有感兴趣呢，你不知道嘛。因为很多这些梦想是孩子的一些经历，有一些突然的一个启发。我们带孩子也去过太空发射站，我们也想他会不会喜欢造火箭啊造飞机之类的，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兴趣。那也许当时他没有，过几年他又看另外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东西，说不定火花就出来了。所以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当作一个负担嘛。我们带孩子出去玩，一家人在一起能够增进感情也是好事。
是，
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我们说培育孩子，培育孩子的梦想，但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经常会弄反了。我们经常会培育我们自己的梦想，培育我们自己没实现的梦想，把它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弥补我们在生命中的那个缺失缺憾，却没有完完全全的注意到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父母如何来培育他的兴趣爱好，培育他的梦想。当我们能够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顾及一下他的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的那种自信心呐、孩子的那种学习的动力和愿望啊，都会变强。
对，安好，你刚才说这一段让我想起来郑伟良博士，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培养孩子啊，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园丁。就说工程师呢，我们要把它改造，要照我们的蓝图，我们画一个图，告诉这个孩子我想你成为怎么样子，我帮你规划，你就到时候一步一步就照我这个蓝图去实现。那做园丁呢，其实就是相反，园丁呢就是在旁边陪着你，像孟远说的，我陪伴，然后呢我支持你。因为每一朵花它的种子发芽之后，它的天性都不一样，有些是喜欢阳光，有些喜欢水，有些多一些肥料，有些不能多太多肥料，然后它长出来，有些是红花，有些是绿花，有些是紫花。所以呢，做园丁就是说根据他的习性还有神赐给他的恩赐去培养他，将来他就去发挥神给他的恩赐，做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是做这个园丁，不要去扭他，他明明是一朵菊花，不能拧成玫瑰花。
这个我都觉得是我们作为父母要时刻想到的一个问题。你把孩子如果当作一个过程来看的话，他自己的成长有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轨迹，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帮到他们什么，我们尽力去帮他，就会绽放出自己的美丽。
每个孩子都是神造的，神是有给每一个孩子他们有神的美意在里边，神倒是是会安排他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拧着他一定要做医生，一定要做律师，这必定是神的旨意。
对，其实在这个准备资料当中哈，安好其实放了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过的，就是当父母没有办法认可孩子的梦想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梦想，我们去鼓励他，但有些孩子他很有主见。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是另外一群孩子，他们有自己很想要去做的事情，非常清晰告诉父母，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一听会惊着了，说这哪算是梦想，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父母眼中不好的梦想，甚至于说不能够认可吧，完全不能够支持的时候，那父母该怎么办呢？
对，陈明霞，我们父母其实也真的是不知道的，因为孩子是新一代的人，他跟我们不一样，神给他们恩赐都不一样，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这个东西，也许将来会对他会很好的。然后呢，但是呢，也许这个孩子他只是一个空想，就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的，都有可能，有些时候是很明显，有时候就不知道的，到底是一个空想呢，还是一个真正能实现的梦想，我们也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支持，我只要看做这个事情是不违背我们家的价值观的，也是讨神喜悦的，然后呢他也愿意去努力，他也有这个激情去做，那我就支持，到时候他不成功他自己知道，会再去改变方向。
对，我想第一个做到的至少是不要浇一盆冷水给他们。我想当孩子满怀热情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只要他愿意开口，我们先要听一听嘛，先要认真的听一听嘛， 不要先把可行性先自己从心中给否认了，而且口中的言语可能也要小心，因为我做过很多错事，排名最靠前的就是说了很多后悔的话。
嗯，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父母眼中所看见的世界呢，我们会有自己一些认知和认可，我们下意识会判断孩子的梦想。那我想第一步做到的就是别一下子泼很多冷水，无论是言语还是态度，我想至少我们很诚恳的愿意听接纳他们的梦想，这个已经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如果孩子是愿意跟你说，那我想既然是好好陪着孩子，就跟他聊一聊，
嗯，
这个梦想是产生成什么样子的，那可能也要从一个角度，这个是智慧的角度，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一章强调的一个角度，就是从旁协助。
嗯，
有的时候可能你给予协助了，但是主要的那个真正要去执行的那个人呢，还是孩子。比如说他非要唱歌，但是你可能学业和唱歌才艺课要兼顾，他就要负上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然会经历一些高高低低的。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否认了他，他其实也失去了这样一个受挫的机会。我们给他去成长的机会嘛，可能他自己就放弃他这个想法了，他去尝试以后。但是聪明的父母啊，有智慧的父母啊，在从旁协助，只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啊，就不要说轻易的否定他。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尝试个几个月，他自己就改变他的想法了。我想这是有智慧的父母吧。那别一下子就否认，我们给彼此一个相伴协助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再有就是要满怀希望，因为我犯了太多这种错误，就是我用了太多的你肯定不行，
坚决不行，
这个不行，对，就是这些词汇要很小心，要用敞开式的说，或许是这样，也许可以吧，多些问号来问问。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自己在成长当中可能也没有经历过我们自己的父母给我们任何这方面的支持，或者让我们找到我们的梦想去实现它。
嗯，
这些可能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但我是觉得，如果现在你的孩子还在眼前，他又是愿意跟你稍稍说说话的孩子，那就是多么宝贝啊。
是，
至少是从聆听他的梦想开始，别轻易否定他。
对啊，因为他已经去考虑了，他已经在做梦想了，他的脑子里边有这么一个过程，都是很可喜的。
对，
就绝对是不能够把他抹杀了，让他发梦啊，有些只是空想的梦，那也可以发一下，因为他不可能说一生人就想一个梦想，不可能的，成功的人都是有好多的不同的梦想，最后去实践了才知道，哦，这个是适合我，对吧？
对，
嗯，
作者在书中呢有一个观点，他说青少年呢是从我长大后想要做什么进展到我如何达到我想要做的。刚才程敏行也提到了，有可能人这一生有好多梦想，那么当他每一个梦想靠自己的努力，靠家人的帮助他实现之后，他的自信心就会被建立起来。其实
是的，
这份自信心的培养就是从孩子完成他最初最小的一个梦想开始的。所以说我们父母真的不要小瞧了孩子们最小的那个梦想，或者是最不被你认可那个梦想，你莫不如试着先陪着他实现，让他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自然而然他以后就会学着处理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
对，
讲到这个抹杀梦想泼冷水，我这里讲两个反面教材，就是我自己小时候被泼冷水泼过两次，我现在都记得，这是几十年前都记得的东西。第一次我爸整天就说，你这个成绩又不好，你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嗯，
我说我想以后做画家，所以我小时候喜欢画画。
嗯，
做画家，画家你要做画家你就是偷懒。他想了一会儿，
嗯，
我知道你是为什么要做画家了，因为画家不用做那么多功课，
嗯，
随便你想怎么画怎么画。另外一次我就喜欢运动，跑步啊，什么打球啊，我说我将来要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员，我就喜欢运动。我爸说你要做运动员，你给我跑就下去，跑场是给我跑十圈回来，
嗯，
不喘气，你给我跑出来，我就告诉你可以做，我就可以支持你，就这样子，对吧？
对呀，每个人都有点心酸事啊。
嗯，
我也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就想当中文老师，教语文老师，我教语文的老师。 一样啊，就是硬生生高考时候被改变的志愿、
嗯、
就是人生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经历、嗯、那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放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且他们的世界更宽广了，这个如今这个时代、
嗯、对，
所以我们也要信任我们的孩子，给予他信任，从旁协助。
对，我们今天呢也给我们父母们一个行动建议，就是来认真的聆听孩子口中的梦想，然后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能够帮助孩子将这个梦想实现。临近节目的最后，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
嗯，
感谢你让儿女们在你无尽的爱里边得到自由、鼓励、培育和支持。
嗯，
感谢你给我们的梦想，让我们知道今生的苦楚只是暂时的，将来在天上那永生美好的福分才是我们努力实现的。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犯罪堕落死亡的时候，你牺牲你的爱子耶稣，又重新让我们得到了这永生的救恩。主啊，请你赦免我们时常被你的罪，也求你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嗯，
求你让我们在对待孩子的梦想和期望的时候，时常想到你对我们的宽容、鼓励和培育，让我们能怀着你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去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去帮助孩子得着你的生命。与孩子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